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姚牧师，新年好，我们已经我们进入2019了。
2019、新年来了、大家
2019长长久久
啊，你的对句都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呢，新的一年呢总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啊，不管过去这一年呢我们在侍奉、在生活、在工作各个方面呢，当然有一些值得感恩的，可能也有一些失败的地方，甚至让我们灰心的地方、挫折的地方，但是呢每当新的一年开始，我常常觉得对于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呢，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开展、
新的盼望。
嗯嗯，
对。
所以真的我们也盼望呢，在2019年呢，我们好像电台今年的主题一样哈，展翅上腾哈，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各个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迎风飞翔，
迎风飞翔哈、那的确呢，这个鹰上腾呢，绝对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在那里努力的攀升啊，其实很重要的是顺着这个风啊，这个风的这个气流上升。当然，我们也相信神的灵也要引导我们，在这新的一年2019年呢，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挑战。当然在侍奉中间呢，我们会有不同的难处，但是我们也相信呢，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今天呢，在2019年第一个晨曦讲座里面呢，我想要和弟兄姐妹来谈一谈一个很重要的题目，特别是对教牧侍奉人员来说呢，怎么样在这种困境中间走出低谷，化险为夷，突破逆境，甚至成为一个赢家。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在主面前呢需要同工之间呢我们彼此来鼓励的。
对，那我新的一年我们大家都更大的努力，也看见神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伟大的作为。
嗯，好，我们把握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好，回到教牧新视野，新的一年呢、今天也是2019年的元旦哈。这个有的人说呢，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当然，我们希望在晨曦讲座呢，在2019年，我们不单单是在主面前祷告有好的开始，但是很重要是我们能够坚持啊，在主的面前能够讨主的喜悦。
所以我们真的要更多的依靠神。
嗯，
所以今天林晨牧师，我们元旦开始这个教牧新视野，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彼此提醒跟大家分享。
对，我想今天呢很特别，我们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一篇的诗篇哈，这是诗篇56篇。那如果你有圣经呢，不妨啊和我们一起打开这一篇的诗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大卫的金诗啊来看一看，那神的仆人大卫他怎么样走出这个低谷。我相信在过往的这一年中间，可能很多同工我们侍奉的里面呢，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境，很多人也可能此时此刻仍然陷在这个低谷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侍奉很容易灰心挫折，但是我觉得圣经从来不是让我们始终停留在这种低谷低潮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走出这样的低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看诗篇56篇，但是呢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读这一篇诗篇呢。但是今天我们要聚焦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走出低谷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学习倚靠神。 所以有几节的经文呢，我来读，请弟兄姐妹呢，你打开圣经，你留意这句话是反复出现的哈。那么在第56篇的第三节，当大卫说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第三节第四节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另外在第十节这里也说了，十节十一节，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同样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么短短的几节呢，这一篇诗篇出现了六次倚靠神。那倚靠呢，绝对不是一种所谓精神寄托而已哈，更是一种信靠信赖。所以呢，从大卫的经验里面呢，你会发现这个倚靠神呢，是他在低谷中间可以重新攀升，或者说可以重新展翅上腾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因为神使他能够面对仇敌而不惧怕。那姚牧师啊，我觉得这个对今天在教会的同工、侍奉的同工，甚至一些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信息是非常实际真实的。
对，特别对我们可能有一些同工已经长年累月，你都服侍主了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凭自己的经验，忘记我们需要依靠神。所以新年开始的时候呢，大卫这个经诗，其实经诗有它的特别的意义，可能我们那个对经诗那个了解不太多。经诗一共有这里呢56到60篇，加上16篇，一共有六篇，至少有六篇经诗在圣经里面。那么学者对经诗的了解可能也不是最大提供，哎，到底什么回事？但是我个人念这些经诗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是大卫他做王前后，或者说他生命里面呢，面对生死，他的敌人这边是开始的时候，非利士人呐、在加德
抓到大卫了，
抓了大卫。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新的一年面对的困境，我不晓得你今天落在一个什么光景里面。我也说我们还是凭着我们的经验来服侍主，但是这里六次大卫提到倚靠神，真的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所以呢，你看这篇诗篇呢，我们稍稍先来从经文中间呢来有一些认识，体会一下大卫的处境啊。第一呢，就是一个长久的仇敌，一个困境，大卫面临的难处呢是一个长期的长久的仇敌。那么在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也就是不是一次两次啊，是终日攻击欺压我，终日要把我吞了。所以你会发现仇敌不放过他，每一天都在等待机会来害他，要把他给消灭。那大卫呢，其实在这里我们了解他所面对的一个困境，真的是一个长期抗战，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哈，怎么样在这种长期的困境中站立得稳，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五节更加说啊，不但是长期的长久的仇敌抗战了，他说终日来颠倒我的话。哇，大卫他面对的仇敌不但是那个时间很长，而且呢他有他的忧虑，有他的困难，就是颠倒他的话啊，这个敌人不简单。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困境呢，这是一个现实。要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啊，我们不可避免，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会遭遇各式各样的环境。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啊，侍奉主平安喜乐，我们都也期待主给我们平顺的环境。但是你看大卫他所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环境啊，的的确确会给人造成一些的影响。我就在想，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教会中间侍奉啊，当我们遇见一些无论是内在的也好，无论是外在的也好，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很容易埋怨，第二我们很容易灰心呢、
这个的确，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呢，如果不小心以为我们的 那个敌人呢完全在外面在环境呢就很容易惧怕。
嗯，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仇敌啊，这个很多时候好像在外面，但是可能这个仇敌也是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
嗯，
内心那种的捆绑啊，那种的害怕。
嗯，这里说我的仇敌啊，其实我们可以再广阔的来思想一下，就是这个仇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外在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外在的一些难处、一些困境啊，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这个仇敌也是我们内在的？有的时候我们这种的惧怕、不确定感呢、啊，而让我们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忽略掉来倚靠上帝，倚靠上帝。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仇敌的攻击啊，真的是免不了的。好，我们常常也自己形容我们的人生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那如果对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当然我们不是那么消极的看待人生，会不会我们真的在侍奉中间，我们也要很真实的去体会，在侍奉中间我们一定会遇见一些困境，一定会遇见一些拦阻的力量啊，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些仇敌啊。特别是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要么是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主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越是想为主热心传福音，或者越想服侍主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恰恰是那个时刻我们遇到的攻击是越来越明显的。
嗯，这个我们谈到仇敌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说内在的那个仇敌是我们自己，这个是因为第三节很有名啊，这节经句呢，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就是他没有明确的说，哎，这个仇敌是内在，但是我念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仇敌呢是我们内里自己呢也要面对，但是也不可以忽略仇敌很多时候也是外在的，因为哇，他第二节讲到这个仇敌，他们骄傲啊，从骄傲来攻击他嘛，而且呢，终日来欺压他，所以呢，仇敌也有两方啊。但是我觉得靠着主，我们可能要胜过自己，那个惧怕害怕也是更重要。
嗯，众多的仇敌，长久的仇敌，不只是众多仇敌，长久仇敌啊，而且是多方的攻击，终日攻击欺压我，好像刚才姚牧师提到颠倒我的话，多方的陷害等等，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一些负面，这些都是往往会打击我们，影响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退缩的。那我们在2019年新的一年开始呢，我们为什么今天特意选这篇诗篇呢？我们也是在祷告中啊，继续要来关心纪念内地的教会所面对的一些困境，无论是侍奉主的工人，无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真的回到圣经来看看诗人大卫他是怎么样借着信靠神来走出这样的一个低谷，能够化险为夷。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就着这篇诗篇我们有一些些的分享。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2019年呢，我们新的一年开始，鼓励弟兄姐妹呢靠主刚强，同样如鹰展翅上腾。今年我们的电台主题呢是展翅上腾，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真的靠着神的恩典呢，让自己的语意能够更加的丰富，同样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呢能够重新得力。好像先知以赛亚书那里鼓励神的百姓啊，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在这新的一年刚刚开始，也许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励志，很多的目标，但是呢，让我们学习先在主的面前等候神。那今年呢，我们在电台姚牧师我们鼓励同工啊来一起分享的经卷是诗篇。我觉得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真的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亲近神。
我也特别喜爱诗篇，因为诗篇是我们很多圣徒啊，基督的门徒每个早上呢 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多思考多领受、
嗯、
所以也配合电台这个主题、盼望新的一年我们不惧怕，我们依靠神。那么诗篇里面很多特别诗人的经历呢，虽然我们不太了解每一篇诗的背景，但是那个经历那个亲近神都一样的、
嗯
啊、所以呢这里呢回到那个诗篇五十六篇的大卫，这里说他六遍呢提到要依靠神、
嗯、信靠神、
啊、信靠神、
嗯、
都是很重要
的、嗯、那么也许我们就会问、啊、的确在困境中我们来依靠神，我们信靠神，但是信靠神究竟有什么用呢？那我如果我们回到经文呢、啊，你就会发现呢，有几个给我们很深切的一个答案哈。第一呢，就是不惧怕，在第四节、第十一节反复提到，我倚靠神，必不惧怕。那么面对环境呢，我相信同工我们都很实际的，就是我们毕竟都是人呢、啊，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仇敌也好，面对啊内心的这些啊挣扎也好，外在的、内在的。有时候这些可怕的这些情况临到的时候呢，那种不确定感会让我们有一种莫名的惧怕感。但是呢，最宝贵的就是在面对这种可怕的情况下不惧怕，这是另外一种福气，这是另外一个恩典呢、啊。你在这里说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哎，在这里姚牧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里诗人在这里很真实的呈现呢、啊。好像诗人那个大卫那个环境，面对仇敌的攻击，面对可能随时发生的危险，但是大卫说什么呢？人能把我怎么样？换句话说，他的眼光不是在于这些外在的环境，甚至不是在于那些啊抵挡攻击他的人身上，他说人能把我怎么样？
这句话很厉害、嗯、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在困境里面有时候我们不是逃避呢，就是哎呀在哪里来唉声叹气。但是如果我们信靠神倚靠神呢，我们懂得哎，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目光眼睛就是看见神。
嗯，
不是说我们不看见人，但是我们不单单看到人给我们的攻击，对我们不好的地方，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神的恩典。
嗯嗯，我就想到一句话，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中讲到的时候呢，都曾经引用过，或者你也听过哈，就是有人当他面对困境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中常常会讲说，哎呀，弟兄啊，姐妹啊，你不要看环境啊，你要仰望神啊，要看人啊，啊，要看神啊，不要看人啊，可能这些话我们都说过。但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在想啊，很难呢、啊、因为在教会中间我们面对的，我们看来看去其实我们都是看见环境，我们看见看去都是看见人。但是诗人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是固然是有一些人为的一些困境摆在我们眼前，但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是我们能够看见在人的背后，在环境的背后，那个掌管所有、嗯、掌管万有的那位上帝。
我觉得
这个眼光是不一样的。
对对、嗯、这里呢也从经文呢第八节真的很宝贵。
嗯嗯，
也是我们的金句。那么诗人在这个困难里面他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但是他说我第八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 叉子上吗、啊、我觉得大卫他面对难处，但是他也看到神他的大能，他的安慰在他的生命里面、
嗯嗯嗯、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啊、当然这是诗篇的一个写作的手法、啊、是一种象征的，那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皮带、啊、来装我们的眼泪、啊、而是形容神的顾念，神的看顾，每一滴的眼泪神都纪念、啊、那么大卫经历到神知道一切而且纪念他的痛苦，所以同样从这篇诗篇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就是上帝知道他子民所遭遇的难处，他不会掩面不顾，你流离在外无家可归他知道，你流泪晚上辗转反侧多少个不眠夜神都知道他纪念。所以在这里呢说明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 那种困境，那种低谷呢，是很真实的。每个人当然遭遇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啊，先天哈，或者说个性比较强，他可以挺得过；有的人比较脆弱。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神知道，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依靠他。我想这一篇诗篇对我们现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教会侍奉中我们有一些难处的同工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而且我想到神不但顾念、神顾念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非常有盼望。而且另外呢，我常常觉得难处是当然要面对，但是难处不是永久的，会过去的。所以这篇诗篇呢，当然大卫面对敌人啊，腓力士人的攻击、陷害，对他造成的难处一定的。那么我们今天也觉得，哎，我们面对这个状况，什么时间才过去呢？啊，我告诉你，这个不会永远的，因为神顾念，我们也不需要惧怕。
还有一点，最后呢，我觉得不单单只是消极的是啊，不惧怕，我们相信神顾念我们。但是诗人在这里呢，大卫给我们一个更正面、更积极的一个态度，就是啊，我们要宣告，我们要赞美神呢、啊。换句话说，我们要赞美，因为神已经得胜。所以在第四节、第十节，同样反复提到，他说：“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因为倚靠神就带来赞美，化痛苦为喜乐。”我觉得这个就是基督徒非常吊诡的一个地方，就是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困境的里面，但是另一方面，哎，我们居然可以开口来赞美神呢、
这个奇妙的经历呢、就是你跟我多念诗篇的时候呢，就会发觉有时候很多诗篇呢，你都不晓得为什么诗人从一个很低谷的那个状况，忽然间好像这里56篇他发出第四节第十节那个倚靠神就赞美他。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这个技巧的问题，哎呀，我神啊，你怎么解决我的难处啊，我们向神求问，就是在神的圣所里。很多人说诗篇的作者他怎么样突破这个难关，就是他进到神的圣所，哎呀，神就看让他看见，哎，这个在赞美主的道路上呢，他就胜过他的困境难处。
对，所以我们也会看见呢，有的时候在我们倚靠神的这个经历里面呢，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种的危机是一个转机，有的时候这种困境呢，反而是成为一个让我们可以更加体会神恩典的一个契机。那我自己就想到在《使徒行传》也是一样啊，当保罗希拉在坐监的时候，他们夜间唱诗赞美神，那这个狱卒都觉得很奇怪啊。那么 圣经也说这个众囚犯都侧耳倾听，觉得很奇怪，哪有坐监牢的人还会唱诗歌呢？那这个对基督徒来说也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资产，就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赞美神。
这个呢，我个人相信会不断重复的。
你
如果今天或者说有一天我们进到牢狱中，我们也重复保罗希拉那个光景那个状况。
的确呢，真的我们啊，信靠神呢，让我们学习不惧怕，让我们相信神顾念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还有更重要，我们可以更正面更积极的来赞美神。那么我们又会想，教会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逆境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在意的是那个环境啊，我们希望说，哎呀，如果这个环境过去就没事了。但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焦点呢？是不是环境过去了就没事了呢？还是我们真正要看见那个真正的背后，教会或者说我们同工啊，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正确的那个态度，正确的眼光是什么？
哎呀，我觉得这方面呢都不容易说，但是有一个神的仆人呢，我觉得他那个在怎么处顺境逆境，他的说话很有意思。他有两句话，一个呢就是，哎，如果在那个逆境里面呢，我们现在的面对是逆境嘛，你要顺着逆境。但是如果呢，你有时候在逆境里面，你也要逆着逆境。我不晓得我这样念的时候，林正牧师听得懂不懂？
逆境中要应命哈，这个顺逆境中要顺命，但是逆境中也要应命。可是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在逆境中呢，我们应该正视这样的一个 困境啊，正是这样的一个苦难，正是这样的难处，好像初代教会呢是美拿教会，那么主的仆人呢，这个使徒约翰写下来的时候呢，主的使者就对士美拿教会的劝勉是什么？要他们至死忠心呢、啊。换句话说，那个逆境并没有被挪除，苦难并没有被挪除，但是他们反而是在这个环境中间顺服上帝的旨意。
所以那个顺命啊，这个士美拿教会。那么如果在逆境中来应命，又是什么回事呢？是不是圣经里面有神的仆人也这样的状况？
那逆境中的应命呢？其实我们就想到啊，在圣经有很多的人物呢，比方像约瑟，他在他坎坷的人生当中呢，他没有出半点的怨言啊，这个是顺命。但是呢，在大饥荒前夕抓到这个解梦的契机，承担起这个防止饥荒的这个责任，救了整个埃及，那么成就上帝拯救的计划。所以今天教会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哈，教会在这种逆境中间呢，我们不单单是说啊，我们只是明哲保身啊，让自己可以安稳的存在而已，其实应该我们有一个更正面的，就是怎么样去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能够扮演一个先知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但是逆境不必仅是逆境，有时候真的很大的困难。那么林清牧师，我们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如果我问你，真的在处在逆境里面，我们觉得逆境有什么好处没有？
当然我相信任何的环境临到我们呢，真的一定都有神最好的旨意啊。也许啊，我们在当下不一定能够明白啊，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我们的眼光呢，真的不是只有看今生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看见这些环境成就的其实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里的万事呢，如果我们引申多一点来做应用的话呢，其实就是包含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他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他说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想面对这样一个逆境困境也好呢，基督徒我相信在这个环境中间，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环境，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突如其来的这种逆境也好，困境也好，我们真的不容易掌控得到。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在困境中间我们紧紧的来倚靠神，好像诗篇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我相信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
盼望新的一年我们在面对困境里面呢，也真的靠主，看到神伟大的作为。我常常觉得逆境呢，我们人性都是人人自危啊，为自己呢都是很普遍，但是可能在这个光景里呢，哎呀，我们更加体会到主耶稣保罗说他施比受更有福这种生命的见证。
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教牧新视野，也盼望呢在这新的一年开始呢，我们继续靠着神恩典学习天天的依靠神。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愿你荣耀